中共暗向小国道歉，对美仍口硬。美官员称未见中共两年来侵台迹象。华为25万人恐失业，被美断供要完啦。逾50000遇难，土耳其余震不断，救援难。布前总理称报复已失败，中共稳台皆落。
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8日礼拜三，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气球事件不断发酵，中国国内的几十份论文显示，中共当局对高空气球用作军事用途倍感兴趣。这些论文再次打脸中共，驳斥了他所谓的民用研究误入外国领空的讲法。同时，中共就气球事件向哥斯达黎加这个小国道歉，但对美国的态度依然强硬。分析认为，只要中共的专制制度不改变，中美双方的根本分歧就无法弥合。
路透社2月6号报道说，中共军方研究特殊飞行器的机构去年4月曾发表论文，指出气球的军事用途之一是测试敌方空防。该论文写道，气球可以诱发和启动敌方的防空系统，为实施电子侦察、评估防空系统预警侦察和作战反应能力提供条件。此外，这篇论文及其他几篇刊发在军事创办刊物上的文章都表明，中共军事机构对研究美国及其他国家过去如何在军事上使用气球有浓厚的兴趣。这些论文刊登在舰船电子对抗期刊上，它是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发行的刊物。发表文章主题包括信号干扰和电子战，其中一篇文章写道，有必要利用廉价的气球制造主动和被动干扰，以有效压制敌方防空预警系统，掩护空袭部队执行任务。另外，路透社对政府招标的分析显示，中共军事单位和国有研究机构在过去两年来购买了高空气球和相关技术，这些文件现在已经被当局大大删减了。同时，美国媒体门户专家发现，有20多个美国军事基地就在中共气球的路径上，其中包括蒙大拿州、南达科他州、内布拉斯加州、密苏里州、伊利诺伊州、田纳西州的空军基地，以及拥有世界上最大军事设施基地之一的北卡罗来纳州。中共气球飞越美国的线路图让舆论更加怀疑中共的气球误入说。报道亦指出，这个是前所未有的国家安全威胁。前美国国务院中国政策首席顾问余茂春指出，中方现在是被美国咁啱捉住，他自己说方都不能够圆过去。目前中共官方不敢透露究竟是哪家民办公司的气球，不禁让外界质疑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总部在哪里，是哪一些人员操作，他的运作目的又是什么，中共自己都讲不清楚。中共的间谍气球不止出现在美国上空，哥斯达黎加外交部周一发布一个简短声明，称北京政府承认其高空气球飞越其领空，中国驻圣何塞大使馆为该事件道歉，同时坚称气球是用于气象研究，气球飞行路线偏离了原来的计划。但中共对美国继续态度强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周二在例行记者会上再次强调气球是民用误入美国，并继续批评美方执意动用武力明显是反应过度。对于记者提问中方是否要求美国归还气球碎片，毛宁回应说气球是中国的，中国政府将继续坚决维护自身的正当合法权益。气球事件让美国民众非常不满，朝野上下纷纷谴责中共的猖狂行为，并施压拜登政府进行有力回应。虽然拜登6号表示击落气球决定正确，两国关系并不会因此被削弱，但气球事件的发展暴露了美中关系的极度脆弱性。网络专家李勉安表示，最近一段时间习近平一方面在和美国求和，另一方面又宣布要在春季访问俄罗斯，但是无论如何，只要中共的专制制度不改变，中美双方的根本分歧就无法弥合，美国不可能与中共进行真正合作， 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弗里曼中国研究主席白明表示，气球事件让中美关系严重倒退，如果双方找不到某种方法来垫底，中美关系就会走向一个非常黑暗的地方。
美国军方高层日前警告，美中可能在2025年因为台湾问题交战。不过美国国防部政策事务次长卡尔最新受访表示，他不认为习近平已经作出决定，亦都没有见到北京可能在两年内对台湾动武的迹象。我认为他们很清楚，美国在众多关键领域仍然超出对手。
美国媒体6号上传卡尔1月31号接受国防新闻的访问内容。美国空军空中机动司令部司令米尼汉曾经讲过，美国和台湾都将在2024年举行大选，可能让中国有机可乘。卡尔针对这个看法做出了回应。卡尔指出，诚实的答案是没人知道，包括习近平在内，我不认为他已经做了侵台决定。我没看到任何迹象显示这件事即将在两年内发生。他强调，并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习近平认为军队已经准备好这样做。卡尔说，习近平应该会希望在不用武力的情况下解决台湾问题，尤其是见到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状况。虽然俄军表面上是世界第二强军队，但是入侵乌克兰后看起来完全没有世界第二的样子，何况解放军自1970年代以来就没有打过仗，而且最后一次打仗的情况也不是那么顺利。我认为他们非常清楚，美国在很多关键领域仍然超出对手。不过卡尔亦示警，美国国防部必须确保美国当下的阻吓能力是有意义且货真价实的，以便我们的对手每日醒来的时候说今日不是动手的日子。澳洲智库洛伊研究所2月6号的一份最新的研究报告指出，严厉的疫情封控政策导致中国在亚洲的综合实力大幅下降，令其赶超美国的进度停滞不前。中国现在不太可能在本世纪末超越其竞争对手。报告指，在综合实力方面，中国一直无法追上真正缩小与美国的差距，更不要讲超过美国了。美国一直保持住不多但持久的优势。
美国全面封杀中国电信设备大厂华为，已经停止合法美国企业供货华为的许可证。受美国制裁影响，华为主力产品包括手机、个人电脑等都将会面临没有晶片可用的情况，只是线下手机销售人员预计可能会有25万人失业。
推特账号谣言财经贴出华为全球大佬群的聊天记录，其中提到华为总部包括杭州区域经理、浙江区域经理都已发出美企全面断供的消息，接下来华为手机发表会等恐会全面取消。内容更提到华为线下手机店共有5万多家，每店平均有5个员工，包括4个销售员和1个店长，代表至少会有25万人失业，而且这个数字还不包含总部研发、售后维修、电商等人员。台经院产经资料副总监 APIAA 理事刘佩珍向希望之声分析，因为华为过去在网通设备部分之前在全球的市占率版图其实是很大的，这个网通设备当然比较有关于一些资讯安全，特别是过去 5G 和未来 6G 的发展，资讯或者是网通设备当然和国家安全的传输数据方面的安全是息息相关的。刘佩珍表示，近期可以看得到是美国政府积极争取主要的全球的半导体供应商，包括台湾、韩国还有日本，未来积极的和盟友来共同对抗中共。这次算是美国对于华为的禁制令来到最后的一里路了。美国进行新的管制切断，这个对于未来的华为来讲，整体的营运当然还会受到相当的阻碍。
土耳其同敘利亞禮拜一發生咗 7.8 級毀滅性嘅地震，致死人數已經超過5200人，幾萬人受傷或者無家可歸。寒冷天氣同災難嘅規模使救援工作變得艱難。世界衛生組織表示，未來幾日死亡人數可能升至20000人。
周二上午，土耳其總統艾爾多安表示，死亡人數已上升至3549人。另有20534人受伤。边界另一侧的叙利亚确认死亡人数上升至1712人，使两国的死亡人数总和达到5261人。寒冷的冬季天气阻碍了整夜的搜索救援工作，落雨时气温接近冰点，城市入面没有电亦没有燃料。土耳其救灾机构表示，已经部署了13740名搜救人员。迄今为止，土耳其10个省的超过7800人获救。来自世界各地的工作人员一直在前往震中提供帮助。叙利亚驻联合国大使巴萨姆萨巴格请求联合国提供帮助，并已得到保证，成员国将在这种非常困难的局势中尽一切可能给予帮助。这次地震后发生了数百次余震，正在为五月份的选举做准备的土耳其总统艾尔多安称，这次地震是一场历史性的灾难，已有70个国家提供了搜救援助。艾尔多安宣布，全国10个重灾区省份将进入为期3个月的紧急状态，以确保搜救活动可以迅速进行。台湾亦派出2个共130人的搜救小组，在周一和周二分头启程前往土耳其灾区救援。
澳洲前总理特恩布尔表示，中共会取消对澳洲的贸易禁令，因为北京正在寻找一种方法摆脱他对澳洲贸易制裁的失败。
丹麦时间2月6号，特恩布尔在主题为回应中共经济胁迫的网络论坛上发表讲话。2020年5月，中共对澳洲的煤炭、龙虾、大麦和葡萄酒等价值数百亿澳元的出口贸易实施报复，并中断了两国部长级接触，澳中关系陷入底谷。特恩布尔说，中共正在退缩，因为其制裁没有发挥作用，结果是完全适得其反。澳洲政府并没有改变立场，公众舆论亦在很大程度上反对中国政府。他明确表示，贸易制裁总体上影响不大，他失败了，他显然采取了一个错误的方法，所以我当时想，在某些时候中共会找一个阶台落，有时你可以帮助提供一个台阶。特恩布尔说，去年5月联邦政府的更迭为北京提供了这个机会，两国正在发生更多的交往，我期望贸易制裁会被解除。去年11月，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在 G20 峰会期间与习近平会晤。去年12月，澳洲外交部长王英贤访问了北京。2月6号，澳洲贸易部长唐法雷尔和中共商务部长王文涛视频会晤，法雷尔被邀请访问北京。不过特恩布尔强调说，针对中共的贸易胁迫，你不能够屈服，当你屈服于霸凌者时，你得到的唯一结果是面临更多的霸凌。他说，如果习近平决定入侵台湾，那将在该地区引发一场战争，我们很难置身其外。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